Hello，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科技职涯，我是科技职涯的主持人 Janice。科技职涯是由 Cake Resume 创立的广播节目，我们预计每周三固定更新，专门邀请在科技、数位和新创领域的工作者来分享他们的职涯故事与个人观点，赶快听听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那第二季的来宾背景呢，真的都还蛮特别的。继上周我们邀请到了很 hardcore 的开放网络基金会工程师宏伟，和我们就是远端对谈之后呢，那今天则是邀请到了曾经在 Mastercard 担任分析顾问，和 Mingo 担任过 Data Lead 的 David 来和我们聊聊。Hello David。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vid。
Hello， 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就是跟 David 碰上面了，因为就是其实跟听众分享，像 David 即将在今年的八月就是到 Harvard 去念他的 PhD degree， 然后他算是真的在一个百忙之中抽空出来，然后跟我们录这一集 podcast， 真的非常的幸运。
我自己也蛮期待录 podcast， 因为以前有做过直播啊什么，但是很少有机会用声音的方式去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所学啊一些见解，所以也算是一个很新的体验。
很棒很棒。那我们就先来聊聊就是 David 自己的个人职涯，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有在关注 David 的话，也会发现他的 career path 其实蛮有意思的。他算是也算是经历了各种 pivot 的过程吗？可以说就是从大学的时候开始，然后到硕士，然后到就是开始进入正式的这个 full time job 这样子。好，那因为我知道你之前就是曾经在 APT 还有 Mastercard 担任分析顾问这样，那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经历都很好奇，尤其比如说 APT， 我们可以说它就是一个资料顾问界的 McKinsey 这样 的定位，然后 Mastercard 它有很庞大的 data set 嘛，那能不能请你简单分享一下，就是说你当初是怎么拿到这个 offer 的？
其实说起来蛮有趣，当初我在18年的时候有申请过一次 PhD， 然后申请就大失败，所以什么都没有上，然后我就问我在 APT 工作的朋友说，诶，我刚好就是申请完了没有上，我要找工作了。他就说，诶 David， 那我赶快帮你内推，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名额这个样子，所以我就去内推，然后就开始面试了。然后管理顾问业，不管是麦肯锡 BCG 或是像 APT 这样的公司，基本上面试都是非常非常标准化的，我们采用的就是会有大概每一次都是面试一样45分钟左右，然后你会跟不同的人面试，一开始从可能经理或是比较资深的顾问，到最后面试到 partner 或是 VP 这样，然后都是做15分钟的我们叫做 personal experience interview， 就是了解你过去的背景经历，然后看看你是不是有领导能力啊，然后你是不是会愿意去做改变，很努力的一个人这样。然后另外的30分钟通常会做一个个案面试。那个案面试基本上就是在模拟我们工作中实际的情况，所以它会像是面试官会像客户一样提出一个他的问题给你，比如说可能是一个新产品要上市，或者是说想要进入一个新市场，或者是想要改善供应链的状况等等，这种问题是很多，不一定会遇到哪一个特定的产业，然后也不一定会是什么样子的问题。
但所以他那30分钟他就是很快速给你看一篇文章之类的，然后你就是当下要去消化完去做分析，是不是？
他基本上是用讲的，所以他就会说，哦 your client is blah blah blah， 然后他们现在遇到了一个营运管理上面的问题，那你会怎么样子去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所以他一开始就会一个非常 open end 的 question。 那后来之后他就会去你会需要建立你自己的架构，比如说我可能想要看销售面、成本面、市场面之类的，你会 develop 你自己的架构，然后每个架构你就会去要想说你需要什么数据去帮你证明你心中的假说，然后你就会提出你的 data request。 那面试官就会看说他手边有没有类似的 data， 如果有的话他就会提供给你，那你可能就会针对这些 data 做一些分析，然后找出一些 insight， 然后给出建议。然后最后面试结束的时候，通常你会要假装要跟 client 的 CEO 报告，所以你就会把你做的分析啊，然后中间 explore 的结果快速 summary 成一个像是小小的 story， 然后给这个 client 的 CEO 建议这样。 所以算
是全部在30分钟之内完成。
对，
他先讲了一个 open question， 然后你去跟他要一些资讯，
对，
然后最后你 summarize。
对，所以算是一个，美国好像有说有一个调查，就大家票选麦肯锡这种或是顾问业这种个案面试是世界上最困难的面试，因为
真的很难哦，
非常非常 intense， 然后基本上很像我们在实际上跟客户合作的时候，就是非常 intense， 然后非常及时的你要做分析然后给出建议，所以我觉得算是蛮需要练习的，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你习惯了，然后你有基本的一些了解，然后business context 其实是可以透过练习去建立这样的习惯。
理解。那所以你当初就是有为了这个 interview， 然后自己也在多就是去特别练这个个案分析这一块这样。
我其实自己算比较例外，因为我有很多，我以前其实没有想，
该不会没准备吧？
有准备一下下，但是因为我自己本来没有想当顾问嘛，
对，
所以我就，但是我有朋友喜欢想要当顾问，所以他们就来找我陪他们练习。然后陪他们练习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说，其实有些人练的就觉得不怎么样，有些人就觉得很好，所以你大概就会判断出来说，其实到底是怎么样子觉得比较好。所以那时候我已经算是已经了解这个面试的形式跟一些套路吧，所以我自己只有练两三次，不过一般通常拿到 offer 的人可能会练20-30次以上，才有办法就是比较顺畅的去解决这种问题，然后 drive 整个 discussion。
因为感觉他也很看重就是你当下去询问的资讯是什么，就是也很看他有时候搞不好在乎的不是你最后得的 solution， 而是你在那个过程中你立即想到你需要什么 data， 然后你怎么去问他这种。
对，没错，因为像我们实际上在做这个个案好了，其实有时候是从我们真实跟 client 互动的个案中把它做一些精简做出来的，可是实际上呢我们跟 client 可能是做6个月的 study， 但是可能我们只有30分钟就要你得出一个我们最后给出的建议是不太可能，所以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中你会怎么去 drive the conversation， 因为做顾问基本上你就是要从 client 这边得到资讯然后给他们建议让他们去 implement 嘛，所以整个过程是比最后你得出来什么样的答案或是你的计算对不对更重要的。
理解。那你自己觉得就是比如说在这整个招聘的过程中，你觉得 APT 还有就是 MasterCard 他们在招聘的时候最在乎最重视的特质会是什么？
我觉得这有分成顾问本身在乎的跟 MasterCard 或是 APT 在乎的。顾问本身在乎的其实不外乎是几个，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 ABCDF， 这是我们以前 training 的时候讲的。就是 A 就是 analytical，所以你会需要有很好的分析的能力，包括你对数字的敏感度，然后你在做计算的时候会不会容易出错，还是你对数字都可以很舒服的去看这些数字。然后第二个是 business sense， 就是我们不会期待说你比如说做到的个案是石油产业的个案，你要对石油很了解，可基本比如说 profit and loss 这样的概念，或者是说你要进一个新市场你要看 customer competitor capacity 这类的问题的话，你其实会要有一个基本的商业上的理解。然后同时
就有点像比如说石油的话，你可能就要先想到它的 cost 可能很多是它那整个设备的部分，
对，
钻油厂什么的，
没错没错。然后包括比如说我们可能做的会有一些特定的产业的 know-how 是你可以用问的问出来的，比如说有些产业很在乎 capital utilization， 就是说你买了一些资本在它有没有一直被有效利用，像录音这个器材就是买下来然后有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利用它然后让它赚钱，
对，
还是就放着没有生蚊子这样，所以有些产业可能会在乎这个。那你可能会要稍微想一下，如果像你刚刚讲那种投资设备很多的，那它有没有在 utilize 这些设备也许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你可能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connection。 然后我觉得更大一部分是说通常我们会给很多很多的数据跟图表让你去看，比如说过去5年的 sales 的记录啊，或者是说过去比如说合并公司好的这样的案例的话，你就会去看他的财报，然后他财报就会有要被并的公司的项目，然后还有就是母公司的这些项目，然后你要想说这两个并在一起到底会不会有什么额外的好处。所以就有很多这样的商业的概念会在里面。不过 APT 自己本身是一个以数据为基础的公司，所以我们比较不在乎那些 business sense， 我们的都很简单，就比如说像餐厅大家都会去吃素食啊，餐厅等等，或者说有的可能会问杂志啊， 问问一些零售店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我们比较不会去要问说这种和特定产业或是特定议题的，
因为他可能相对资料量也没有到这么大、会需要资料顾问公司的服务，
对对对，所以我们通常做的都是零售店电商之类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communication， 这是我觉得做顾问的核心吧，不管你是做资料顾问、 IT 顾问还是管理顾问，基本上都是你要很能够跟客户很灵活的沟通、然后你要猜得到对方喜欢什么沟通方式，然后你才能够得到最多的资讯。或者是说因为我们在内部 coordinate 的时候其实也蛮复杂的，比如说我们可能要跟不同 office 的办公室的人合作，或者是我们可能也要去跟不同 team， 可能我们要跟 product team， 我们要跟 engineering team 合作，所以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够有效的跟不同的人沟通也是很重要。那第一就是我们叫 drive， 或者是有些工作叫 ownership， 因为我们在解决的问题就是客户不太能够解决的，所以客户可能有二三十年的经验都不能解决的事情，我们要去解决它一定是要有很大的投入跟很大的心智成本、心智能力才有办法去解决嘛，
抗压力，
对，所以drive 是很重要，你有没有动机去把事情做好。然后最后 F 就是 fit， 也就是说不同的公司它有不同看重文化，比如说Mastercard 好的，它的愿景是建立一个 cashless world， 然后大家都可以 transact safely from anywhere everywhere， and 然后任何时候都可以，所以这可能是如果你想要加入 Mastercard 你一定要对支付有兴趣，不然可能你会像我自己是加入 APT 之后后来被并购到 Mastercard， 然后整并完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我自己不喜欢做支付的项目，所以我才会觉得其实没有那么适合。那现在要加入 Mastercard 的话一定要对支付有热情，因为它就是一个支付公司。
哦，所以你刚好加入在就是 APT 被 Mastercard 买下来那个阶段。
应该说他们买了一阵子了，然后但还没有完全整并，然后我是在完全整并前加入的，所以还独立作业。那我加入之后过了不久我们就完全整并，然后我也多做了很多金融业的客户啊，然后很多都是以信用卡为主体的，所以也蛮有趣的，但是就跟我自己感到有兴趣的题目不太一样。
那我知道你当初其实主要做的客户会分布在就是 Greater China 还有那个 Southeast Asia 嘛，那所以你当初 office 也是在中国那边？
我是 base 在台北，然后基本上我们客户是就是在全球都有分布，然后亚洲的话因为台北是 APT 当时唯一的办公室，
对，
那时候还有日本，所以日本我们也不太做，但是我们就会负责 support 整个东南亚跟中国的客户这样，对，所以算是蛮好玩的，因为你可以看到不同市场，就算是同一个 brand 好了，它在不同市场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然后你可以看看说这些 brand 他们是怎么想这个市场，跟这些市场的消费者是怎么反应。
那我蛮好奇一点是就是通常以这样在 APT 做一个分析顾问来讲，你们的就是日常工作内容除了说会有很频繁的需要去跟客户沟通，然后那比如说客户通常会需要你们提供怎么样的解决办法，或是你们会需要请客户提供哪样子类型的资料，就你们 daily operation 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呢？
对，其实我们的工作内容非常非常广泛，然后很看客户跟他目前的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比如说包含我们可能会帮客户整理他的资料，去确认说不同的 business unit 他们资料是可以接在一起，然后可以做一定的整合之后我们才好做分析。然后有一部分的话我们也会协助客户定义问题，因为他们刚来找顾问公司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想 A 方向，然后其实我们跟他们理清楚他们商业目标跟他们目前组织的状况之后，有可能我们会觉得其实 B 方向才是比较好的方式，所以协助他们定义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面向。然后很常我们是做一个实验学习平台，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会让帮他们设计他们商业上的实验要怎么做，比如说假设举汉堡王好了，汉堡王假设他想要做店铺的改装，然后他都不知道他这个设计大改之后到底会有好正面的效果还是负面的效果，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去帮助他想说他在可能全国有500家分店，那有些店铺是选择实验组，有些店铺是选择 对照组、去比较，那实验组我们先做一个小规模的测试看看成效怎么样子，那之后再去决定要不要去拓展到所有 全国的店铺，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协助他做这些分析问题的设计跟实验的设计。然后最后当然我们也会分析很多数据，比如说可能银行遇到的问题是他的卡户一直流失，那怎么样子去找出可能会流失的卡户， 然后用什么样子的策略最容易挽回他们，这可能也是我们会要做的分析的题目。所以分析然后最后给出建议也会是一个很大的一部分。那还有一部分是提供客户一定的 training， 比如说他们如果对于实验或是数据分析是比较陌生的话，我们会给他很多的教育训练，让他可以独立去完成分析，然后也可能会是跟 client 的大老板沟通，帮他们看看说怎么样子在这个组织里面建立好的数据文化。所以做的事情其实蛮多元的，然后也会根据客户他在数据的成熟度跟他们自己现在遇到最大商业上的困境来做调整。对，
所以可以说不只是客户的种类很多元，甚至你们连对应到客户内部的人其实也很多元，因为有可能比如说你刚刚讲银行的话，可能或许想了解信用卡卡户流失的问题，那或许他就是信用卡部的一个单位跟你们做接洽这样子。
对、
哦、
对，像我们有时候会对到很 business 端的，比如说信用卡部的部门，或者是说很多零售业，或是
刚讲汉堡王这样展店的经理之类的，
对对对，然后或他们研究做市场调查的部门也可能。
对，
那有些公司可能他们像金融业，通常他们自己的资料团队都已经蛮完善的，所以我们也可能会跟他们资料团队合作，甚至有可能会跟他们 compete， 就是说我们的方法其实比他们更好等等，也有这样的情境，所以蛮多元的。然后你就要跟对不同的客户去想说怎么样子跟 engage 他们，然后让他们去认识你，然后愿意采用你提出的建议等等。
对，理解。那你自己在就是整个 APT 还有 MasterCard 的时期，就是你觉得工作当中最有趣的事情会是什么，在这么多元多种类的这个涉略范围下？
我自己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第一个可以跟很多不同国家的客户还有不同类型的产业合作。所以比如说像刚刚有提到做这种素食业好了，
对，
我就有做过马来西亚跟菲律宾的素食业的一些专案，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马来西亚人非常非常爱吃甜的东西，所以他们非常非常重视甜点跟饮料这件事情。然后菲律宾的话，他们就是会一直在去想要怎么样子把他们店铺变得更好，然后更容易吸引来观光的人或者是商务客等等。所以你就会发现每个国家在乎的议题也不太一样，然后有的时候是会做一些 global 的 project， 比如说他想要去跟一个新的策略伙伴合作，那他会选一些测试市场，比如说刚好可能东南亚或是亚洲会选几个市场，然后被选到了，我们就可以做一些 global scale， 然后听起来非常非常惊人的专案。所以我觉得这对于在职场上面比较 junior 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然后同时你也会跟客户那边比较 senior 的人合作，比如说我自己合作的对口都已经是经理以上，可能是 director 或是经理，然后甚至有时候会跟客户的 VP SVP 去报告。那这个事情是我觉得对新鲜人来说很大的
有蛮大的 exposure。
对对对，然后你也会看到说在这种很高层之间在谈话的时候，他们的对话方式是什么，然后他们心中在意的事情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可以看到这些事情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对，这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
那你觉得就是最有挑战性的或者什么让你压力最大的部分会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压力最大的事情有非常非常多，比如说第一个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时间管理。因为可能我们 APT 跟其他顾问公司不太一样，是我们一个人同时会做比较多的专案。所以像我自己最多的时候同时会用到应该算六个专案，如果招聘也算一个专案的话。所以、
你说招聘，你要负责招聘新的，
对对对，招聘新的顾问这样。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会时间非常非常赶，然后你一天就是24个小时，然后最多只能最少也要睡6个小时嘛，所以等于你最多工作就是18个小时的时间可以 allocate。 那你要怎么样去，
好惊人哦。你直接忽略了一天正常工18小时这件事。
对，就是真的很赶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但我也不会真的工作到18小时这么多了，但就是会变成说你要去
就是清醒的时间都在工作这样子。
对，然后你要怎么样可以保持专注，跟你要确定说你现在做的事情都是有意义的，因为你如果做了浪费时间的事情就是在浪费你自己休息的时间。
对，
所以你要更谨慎的去想说我做这个事情的方法是最有效率的吗，我做这个事情可以达成我的目标吗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算是对于刚入职场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另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说你要跟很多很多不同的人或老板沟通， 比如说我在五个项目上，所以我就有五组不同的老板。
嗯，
那每个老板他都有自己喜欢的偏好，然后他也有自己喜欢的沟通方式。
而且我觉得每个产业里面，那个产业里的人的讲话的方式和用的术语也会不太一样。
对，
然后你要对他的胃口。
对，然后像比如说跟中国的客户合作的时候，我们在讲个人化这件事，我们肯定会讲千人千面。
嗯，
就是会有很多术语的调整，
一点点的微调就会让那个对话顺畅很多。
对对对，然后中国客户当然也很希望你是所谓的接地气。
对，
那像我们跟菲律宾的客户合作好了，菲律宾的人通常都是比较开朗，然后人非常非常阳光，然后他们工作的步调不会像中国那么紧。
对，
所以跟他们合作，你时常你想要推一个东西，他们可能会很慢才去考虑或是才去做，但不是他们不会做，是他们商业上的速度就是没有那么快，那你也要去 adapt 你去跟他们互动的速度。
嗯，
对，所以然后因为我们有时候又是远端去做支援，所以其实会感觉起来是蛮有趣的，你会看到很多除了分析以外的事情，然后每个国家对于分析的成熟度也不一样，比如说中国的客户都非常非常厉害，他们都是分析的概念很好。
嗯，
可是如果是像东南亚的客户的话，有些客户是比较他们刚开始导入这样分析的概念，所以组织里面还没有很有经验，那你就会要更多的时间去教育他们，了解让他们更了解说诶整个分析是怎么运作，然后资料科学是怎么样帮助他们可以达成他们商业上的好处，所以也会根据客户做调整。
嗯，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猜想就是说，可能中国的客户他内部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 data team。 然后对你们来说压力或许就是你们也要跟他们 data team compete。
对，有时候是 compete， 但我觉得也很多时候是我们在帮助他们 data team 有更多时间去做更重要的专案。
哦，
因为他们很多时候是需要一个自动化，或者是说他们很多时候是需要让商业团队能够有自给自足的能力。
嗯，
那这个是他们自己很难办到，但是我们公司的服务跟软体是可以帮助他们这些商业 team 是他可以自己做比较基础的分析。
嗯，
这样他们 data team 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处理，但也会有很多比如说数据能不能够出境的问题啊。
嗯，
然后或者说不同产业对数据的资安的控管有很大的差别。嗯，所以这也会是一个我们在跟客户合作遇到
的，这好像是蛮棘手的一个议题。
对，我们也的确有客户，就是我们一开始本来在中国是没有建 data center 的嘛，所以那时候客户其实都蛮 concern 的，然后到后来
是，尤其你看假设是银行有关的。
对对对，
他们的 data 就是会被保护的很好啊。
对对对。嗯，所以算是很多时候是你不太能够用任何方法解决，你就是要让他们有一个安全的机制。然后像以前我服务的公司，不管是 APT 或是后来我们就是整个 MasterCard 一起，其实都非常非常重视个人资料的保护。
嗯，所以其实你们也要很了解 security 的一些规范的。
对对对，然后我们时常就是要提供，比如说我们想要提供一些 MasterCard 数据的加总给客户的话，我们有很严格的 security check， 大概要 check 的十几项二十几项，去确保说我们没有泄露任何可以让人家辨识出是个人资料的结果。然后我们也要保护跟 MasterCard 合作的银行，不能够说把他们资讯让竞争者知道太多嘛。
嗯，
就所以我们就只能 develop 一些 aggregate metric 给客户等等。我们是有很严格的规定去确保说，大家的资料都是安全的，然后没有被滥用的。对，所以算是有很多这种logistic wise 很大的挑战，或者说在资料的传输上面等等也会有。所以这也回到了时间管理的重要性，因为你一开始如果你没有办法 foresee 这些问题的话，你可能整个项目会被拖到非常非常久，那这对于你不管是 project 之后的推进，或者是说你跟客户的满意度当然也会下降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蛮大的挑战。然后最后一个挑战我觉得是跨办公室的合作。嗯，这是我觉得比较特殊的地方，因为我同时合作的窗口可能在新加坡啊，印度啊，然后美国 DC 啊，然后有时候会跟 San Francisco 的顾问也会去了解一下他们之前跟客户合作的状况怎么样等等。
嗯，
所以如果要跨时区的话，第一个光巧时间就非常困难，我说早上七点要打电话或者晚上十一点要打电话。那一方面也是说因为你是远端工作，所以我们是没有见过双方的，那就要
更你要怎么快速的建立信任感跟默契。
对，就是这也很重要，然后怎么样子去传达你的讯息能够让你的讯息很精准的被传递出去，大家最后会议结束都是 align 知道我们下一步是什么。
嗯，
而不是只是说哦开完了然后不知道有什么结果。所以这个也会是我觉得对于当时刚开始跟跨国团队合作的来说是蛮大的挑战。对， 尤其是比如说英文有时候又会有口音的问题、对方可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或我也听不懂对方在讲什么。
当时你的家人不会觉得你太疯狂了吗、就是可能一睡醒就在康口、然后 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清醒的时间都在工作。
但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到那么夸张，因为那通常是专案很忙的时候。
哦，所以他可能还是有个季节性啦。
对，我们是
有
很强的季节性，
淡季你知道。
对，或者说你专案刚好有时候到一个段落，你就可以休息好一阵子。
对。
然后我觉得顾问业最大的好处就是你比较自由一点，比如说我们排休就是排休，我们不会接到任何电话。然后或者是说我们休假的时间也比较多，所以我们可能可以排一个很长的旅行等等。然后如果当你公司非常非常在意你身体的状况，所以你身体如果撑不住的时候，是你要请病假什么都完全 OK。
哦，好，听到你还有在生活我就放心了。
对对对，但而且也没有真的到那么、我自己是很喜欢工作啊，我就算就是不是在顾问业，我也是非常热爱做很多有的没的事，所以我醒的时间都在做一些
有的没的事。
对，我也不是很需要玩乐的人。
哦，跟听众讲一下，我们这一次会分成上下两集。那关于刚刚那些有的没的事，我们可以下一集讨论。这一集会专注在就是 David 的过去整个 career path 上面了，就是听他分享一些他过去的一些 insight， 然后他的想法这样子。对，好，那回到 Mastercard 这个话题，就是我也蛮好奇，是说，因为你其实后来是选择离开了就是 Mastercard，然后转向去加入一个资源相对比较少，然后还有应用情境会比较不清楚的 startup 这样子。那所以会很好奇是说你当初是为什么会愿意去离开呢？因为毕竟 Mastercard 它是有一个很庞大的资料量，对于一个 data scientist 来说应该是一件超有趣的事情。
对，我觉得其实 Mastercard 的数据是非常非常惊人，你可以做很多很多不同的应用。不过我觉得在 Mastercard 工作有一些经验让我开始反思，我想要累我的职涯下一步我想要累积什么。一来是我觉得在大公司工作，你很多时候都在做80分到100分的事，前面的人已经帮你垫下很好的基础，然后你再把基于这些基础想办法把事情做得更好。然后或者是我们合作的客户，通常他的IT 的体系都有一定的完善程度，他们才会去找顾问公司嘛。然后同时他们对 data science 来说也算比较了解，他们才愿意付这么多的钱请顾问。
对，
所以我觉得比较少的地方就是从零到一，或是从或者可能 data 没有办法零到一的时候就有 data science 这样的概念，可是从公司从一分要 scale 到100分的时候，这个一分的就是需要 data science 开始加入。那我很想要建立这样的经验，是说，哎，我可不可以帮助一个公司建立一个新的 data 的团队，然后新的 data 的 culture，这是我特别特别想要职涯上完成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原因，我觉得就是刚刚有提到，我自己对于支付产业本身没有那么兴趣，因为像我自己信用卡，我就只有一张信用卡，我也没有在就是去研究这些卡的，比如说好处坏处啊什么的。所以我自己更喜欢的其实是旅游跟娱乐产业，比如说我是一个 YouTube 跟 Netflix 的重度使用者，我大概在没事走路的时候都在听 Netflix 或是 YouTube， 所以我对于娱乐这件事是特别特别有热情，然后所以我才会觉得，哎，Migo 刚好是做一个像 Netflix 这样的服务，然后我就觉得，哎，其实这跟我自己有兴趣的是蛮符合的。然后加上我以前最早第一开始在做 data 的 intern 的时候是在 Line TV， 以前是 Choco Labs
的时候，
对。然后那时候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了解这些使用者爱看什么剧啊，然后去帮他们建推荐系统啊，然后看到推荐系统上线真的观看次数就有成长很多啊，这种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个 study， 所以我自己也蛮喜欢做这些事。
哦，
对，
而且因为比如说 Migo 它也是面向东南亚的市场嘛，所以刚好跟比如说你之前在 APT 当时做的也是很就是市场是 overlap， 只是你会更专注在研究他们在看这种串流影音的就是消费者行为上面这样。
对，然后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 Migo 它针对的其实是那种我们叫做 mass market， 也就是或者是说之前 Spotify 或 Google 有在讲 next billion users， 他们要怎么样子去 reach 到这些数位上面比较没有那么好 access 这些资源的使用者。
对，就是可能网络的设备相对没有这么的先进，让他们没有办法像比如说在台湾你随时就可以上网去取得这些资源或者是影片来看这样。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群使用者是我以前有在当国际志工过，然后我去了中国很偏僻的一个山村里面，还有也去了尼泊尔，然后我是可以体会到当地的人其实 很多时候过得不开心不是因为真的生活条件困苦到他们过得很不开心，而是因为他们其实人生就只有工作跟家庭，他们没有什么娱乐选项来可以让他们过得更开心。然后所以像那边的家长或小朋友可能看书听广播就觉得非常非常开心。然后我就理解到说，其实娱乐这件事情对于不管是在很富裕的国家，或者是在网络或是 digital service 没有那么发达的国家，都是一个很大的需求，而且它对人的健康是非常非常心理上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很认同 Migo 的文化，就是说他希望把这些快乐还有或者是教育资源能够带到这些 digital service 也没有那么发达的地方去传播。那我觉得也是这一点真的很打动我，让我决定说，当初其实手上有一些别的更厉害更大公司的 offer， 然后可能薪水什么也都很好，但是我就觉得 Migo 这个愿景是特别吸引我，所以我才最后决定加入 Migo。
David， 我实在是太敬佩你了。
没有啦，就是我还年轻嘛，没有家庭的压力，所以我也不需要很急着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就想说试试看。
理解。那你自己觉得就是说在这种不同的资源还有就是不同的资源条件的状态下，一个新创的 data scientist 他应该要具备怎么样的特质，还有就是说他应该要对这个团队贡献怎么样的能力。
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是要保持弹性，因为在新创团队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你都会有遇到没有办法预期的地雷这样炸开来，比如说你会突然产品要上线的时候东西坏掉，或者是说你会突然发现，
这好可怕哦。
对，时常会遇到。然后或者是说很多时候你以为资料回来是正确的，其实你就会越看越奇怪，想怎么使用者的数字这么奇怪。然后看一看就发现，哦，可能我们软体的架构其实有问题，所以资料并没有真的准确的回来等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去跟，
你就要去找 backend engineer，
对对对，或是找这些 app 的工程师去看他们买点买的对不对等等，这是一个。然后也有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也会做一些 survey， 或是说就是大家可能也搞不清楚你就是 data scientist 是 scope 的怎么样，大家就觉得，哦，都有 data 都是跟你有关，所以你可能也会帮忙去做 survey design 啊，然后跟 UX research 合作去分析这些 survey 的结果等等。然后也有时候会当 PM， 就比如说marketing team 那边有一些想法，那你可能会就跟他们沟通说你这个想法要怎么样 translate 成一个 product request， 或者是说你也会帮他们想我们要选Migo 会放一些下载站在很多 random 的地方，那你这个地址要怎么选，你会给他一个建议，或是建议他你做 study 调查市场的时候你要看哪些面向，我们也会 propose 这些的建议给他。所以我觉得算是做的事情蛮弹性的，然后面向也蛮广的，不太会是说真的一般大家想 data scientist 就是捞资料啊做报告啊，或者是说建一些推荐系统 machine learning model 什么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想得更长远，不是单纯只在建模而已，因为说真的你没有很多使用者的时候，你建出来模型提升一个准确度 10% 可能价值就是100块1000块，那你建了很复杂的模型也对组织没有太大的帮助，搞不好你建一个 dashboard 其实对于 business 端更有帮助，因为它可以了解它的表现，然后去优化那种获客的策略，那这种通常是可以达成200倍300倍的300% 的差异的。所以这种有时候你要想清楚到底是你喜欢做的事情对公司有帮助，还是其实基本简单的东西但是是很有 impact 的东西才是要做的，这我觉得是对于 data scientist 到新创需要考虑清楚的。然后最后我觉得是要有很强的领导能力，因为通常新创公司的从组织的成员甚至到大老板可能都没有做过 data science 跟 data science 的人合作的经验，所以这个时候你很常会更需要的是去告诉他们什么是 data science， 可以做到的事情是什么，不能做到的事情是什么，然后说服他们说其实我们以组织目前的状况最适合做的 data project 是什么样子，然后它带来的好处会是什么。你要花很多很多时间去跟这些人让他们理解 data science 的价值跟用途到底是什么，然后同时你给出一些分析的建议等等的时候，其实你也会很需要去表达说，其实这个东西很有价值，你要怎么用，然后你建议他商业流程要改善，你就要陪他一起改善，看看成效怎么样等等。所以你算是会是更要需要你的领导能力，不是单纯说，我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同时你也会有更多的机会去要看不同的面向，比如说人的问题、组织整个process 的问题， 还是这是纯粹 data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的问题等等，所以你也会需要去想清楚，但通常都是人跟 process 的问题比较多，所以领导力就特别重要。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就是在这样的 startup 里面，在做 data 的分析，其实跟你之前在 APT 还有 Mastercard， 其实它的 job role 是很接近的，因为你还是要去提供建议，只是你是一个是用外部的角色来提供建议，然后你其实就是你们 team 的这种 data consultant 这样的感觉。
对，其实很多时候 data scientist 到比较资深之后，就会变成大家 sole partner。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会来咨询你，然后你很像一个内部的顾问团队，然后去提供这些建议。不过我们就是利用组织内部的数据去，不管是说改善要做推荐系统也好，这是一种方式，或者是做一个分析也好，只是我们 deliver 的方式是用 data 的方式去 deliver 结果。
而且更大的不同就是说，你会更实际的看到它最后就是你的 solution 出来之后，它落地的反应是怎么样，
对，
然后再怎么去加强某一些表现这样子。
对，因为做顾问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教客户去做 ABCDE， 然后他们做了之后，我们就是躺着不管他这样，放着不管他。但是
除非他们是很 long term 合作的那种客户，你才有可能真的知道后面的成效是什么。
对对对，可是如果是像在公司的话，你讲出去要做，但你最后也就是你自己做，所以你也不能够是 把事情想得太美好，你一定要更谨慎的在资源上面，尤其是在 startup，
接地气这样。
对，接地气，然后对于资源的把控要更精准，不然 startup 的资源通常没有像我们合作 公司的客户那么多。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真的定了一个方向，但是它其实是个错误方向，你不是只有浪费你个人的时间，你也是在浪费公司的时间。
对，然后公司资源又很少，所以就是会浪费，会少 deliver 很多更重要的事情。
对
对，
哦，
其实蛮有趣
的。真的很有意思耶。好，那我们上一集的访谈内容就到这边。我们上一集主要呢都是在跟 David 这边就是探讨他过去整个在做data consultant， 然后 data scientist 是整个 career path 的发展，然后当然大家也会听到就是他在 APT 在 Mastercard 的历练，以及他是如何加入 Migo， 然后在 Migo 这样要如何帮助公司从一 scale up 到100的这个过程的一些心理的一些怎么讲
建设
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啦，然后还有一些甘苦谈这样子。
对对对
对，好，那下一集的话呢，我们会比较认真的在聊，就是说 David 他接下来要去 Harvard 读书的计划啦，然后还有就是说他自己在实际执行资料科学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怎么样的人生体悟，或是他是怎么帮助他在职涯的过程中更聚焦自己的方向这样子。对，那会讨论这类的议题。所以如果你对于 David 他的职业选择，还有就是说他对于读 PhD 有什么样的想法都感到很好奇的话呢，欢迎大家一样下礼拜三同一时间来收听我们的科技职业 Podcast。 我们下礼拜三见，
大家下周三见。